好，三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慰。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保罗这里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哈，希望我能够顺利的啊，把捐献带到耶路撒冷，并且呢，让我能够顺利的到你们那里去。好，这是保罗的心愿哈，希望能够到罗马，接着罗马啊落脚之后再到西班牙去。可是，上帝是怎样实现了保罗这个愿望呢？上帝可能保罗没有想到说他到罗马去是作为囚徒到了罗马，他以为他会像这个以前宣教一样再一次宣教到罗马去哈，这是保罗的愿望。可是没有想到呢，他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但是呢，上帝没有用他所想象的方式带他去罗马。那你看多奇妙哈，保罗是深知上帝奥秘的人，但是上帝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保罗，对不对？所以是这个神在这个以赛亚书有一句话，他说啊，这个我的旨意高于你们的旨意，如同天高于地啊。所以上帝的旨意，我们常常祈求上帝，我们求上帝这个让我们的心愿得到满足哈。我记得诗篇有一句话哈，诗篇有一句话是37篇啊，对不起，我一下找不到了，这个在哪里来呢？实在帮我找一下，那句话就是说，求蒙耶和华的喜悦，他必将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对不起，我也找不到了哈，不是37篇，是哪里呢？啊，这儿，37篇第三节、第四节哈，你看他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句话呢，是在我信主之后呢，对我很大安慰的一句话。那么当时没有读懂，当时我以为说，哎，你看。上帝会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就是我们心中的想这个渴望，上帝都会满足。可是呢，这里其实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以耶和华为乐，就是当我们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当我们专心一意想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呢，上帝确实会满足我们心愿。也就是说，保罗这里啊，保罗确实想望有一天能够到西班牙去，经过罗马。那么上帝是不是满足他？上帝是不是满足了他的心愿呢 ？Yes， 上帝确实满足了保罗的心愿，但是上帝却是用一个他想不到的方法满足了他的心愿，对不对？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祷告呢，我们尽管祷告，上帝呢，往往你如果常常会祷告，然后这个寻求神的话，你就发现上帝回答你的时候，你回头看。上帝所给你的方法一定比你所想象的方法还好，这就是上帝高人的地方。所以是天高于地呀、像天高于地一样，上帝的旨意高于我们的旨意，是吧？所以让我们有信心向上帝求，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高于你的旨意，上帝往往用出人意料的方法来满足你的心愿。 OK， 好，15章这就完了。那么到此呢，这个保罗这封信主要内容就完了。然后最后的16章呢，这是一个问候哈。你如果看保罗其他所有的书信呢，后面都有稍微有点问候，但是呢，没有一封信的问候像这封信这么长啊，这是非常奇妙。那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保罗这么做是想这个，你要让这个。罗马教会的人知道说他认识罗马教会很多人啊，好像这个搞好一个关系一样哈， 人没去先把这个招呼打好哈、啊。那确实他认识东华教会很多人啊，那你读了这里，你看到你发现哇，这么多人原来都是保罗所认识的，而是保罗很熟悉的人啊，很有意思。我们简单读一读啊，这没有什么太难解的地方，我们读一下。我提醒大家几个地方哈。好，我们看十六章第一节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啊。第一个她所举荐的人呢，这个叫做菲比啊。 I commend to you our sister Phoebe, a servant of the church in Centria. Centria 就是一个地方，坚格里就是亚细亚整个这个地区一个地方，他曾经去建立教会的地方啊。那这里有个姊妹，好像这个姊妹要到他那里去，到多罗瓦去啊。你看第二节说，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所以显然这个人菲比他要到罗马去，保罗呢，所以保罗呢就把这个菲比介绍给他哈。好，第三节，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不单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那这两位是谁呢？他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这两个人好像在罗马教会，那这两个人又是谁呢？你看哈，英文叫做 Priscilla and Aquila， 这两个人是夫妻俩。他们俩呢，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就看到了，他们俩呢也是这个皮革匠，跟保罗是同业，所以在这个好像在哪格林多那里见到遇到保罗，然后跟保罗一起同工，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夫妻俩。那么这个你看他写这个夫妻俩的名字很有意思啊，这个先生名叫做阿奎拉啊，雅居拉，太太的名字叫 Priscilla。 现在你呢在西方很多女孩子起名叫做 Priscilla 啊，很少人叫做 Aquila 的啊。为什么呢？这个雅居拉呢，这个 Priscilla 一定是个很这个能干的一个妻子，所以她的名字居然排在她先生前面。其实教会有很多这种很能干的姊妹哈、啊，这个很有恩赐啊，这各方面的恩赐就是很能干，所以先生倒是一个很安静的，在后面支持太太这么一个弟兄哈。所以这个很显然，这个 Priscilla 哈 Aquila 就是这么一对夫妇哈。那么他们和保罗一起同工，关系很好，他们居然也在罗马，从罗马去的哈。你看使徒行传你就看到他们俩为什么到了格林多呢，就是因为当年这个尼禄王把罗马把这个犹太人赶出罗马，所以呢他就这两个人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从罗马逃出来，逃到格林多，然后见到这个保罗。那后来呢这个罗马另外一个皇帝叫做这个什么Claudia 又把这犹太人召回罗马去，所以呢 Priscilla 和Aquila 又回到罗马，对不对？我一开始在介绍的时候就讲的说，罗马教会出现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就是因为犹太人重新回到罗马，回到罗马教会就发现他们教会原来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因此出现了很多争议。那么这个 Priscilla 和 Aquila 就是典型的这么一个从被罗马皇帝赶出罗马然后又回来的这么一对夫妇啊。好，第五节，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案。所以这里教会在当时罗马这个有一个家庭教会，就是在百居拉和雅居拉家里边啊。当时很多都是，不是很多，但是全部都是家庭教会，没有一个你知道像现在那种公开的教堂啊，都是不允许啊，都是家庭教会。所以在雅居拉和百居拉家里就有个教会，说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案，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案，他在雅西亚是归耶稣初结的果子。你看雅西亚就是保罗宣教三次宣教的地方啊。那这里中文的翻译人名和地名就特别的蹩脚，你看看英文，所以我一般读圣经都读英文哈，特别清楚，特别顺当。看英中文哈，哎呦，蹩脚的要死，就是你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哈。你看这个英文说哈，
Greet also the church that meets at their house. Greet my dear friend这个英文叫做 Epaphroditus。Epaphroditus 中文翻译成以拜尼土啊。Who was the first convert to Christ in the province of Asia? 意思就是这个人呢哈 ，Epaphroditus 他是打保罗当年宣教是在这个亚细亚宣教第一个这个第一个信主的人，我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位哈。然后他搬到罗马去了哈。第六节说，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那这个玛利亚是哪个玛利亚？我们不晓得，当时叫玛利亚的人很多哈。那显然这个不是啊，你知道这个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玛利亚，因为他们都在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哈。好，第七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耶稣里的。好，我们读读英文 ，Great。Andronicus and Junius, my relatives who have been in prison with me. 啊，说这两个人呢，是保罗的亲属，什么亲属没说，但是是他亲属啊。而且这两个人与保罗一同坐监。保罗在哪里坐监呢？就是在三次旅行的时候呢，好几次被抓起来坐监牢，对不对？所以呢，那么这两位呢，很可能是在跟保罗。这个参加过保罗宣教的，这是哪一次没有说哈，但是至少他们与保罗一起坐过监啊。那我去过一个地方叫做腓立比啊，保罗写腓立比书这个地方啊，腓立比的时候呢，保罗被抓在监狱里，对不对？然后呢，他和这个 Silas 在监狱里唱诗啊，然后这个监狱门都开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好几次坐监哈、啊。那么这个显然呢，这两位也曾经与保罗一起坐监哈、啊。那使徒行传没有提到这两个人哈、啊，但是这里提到啊。然后呢，说一句话，他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哈、啊。这话很有意思哈、啊。那么有人就说，哎，这两个人是不是使徒？这个算是使徒呢？你看这里边的这个描述不是那么十分的确定。你可以理解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就是说这两个人很有名，甚至使徒们都知道他们俩。或者呢，你可以理解说，他们就是被称为使徒，因为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他在使徒中是有名，他在说他在弟兄们中是有名望，或者在教会中是有名望，而他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所以呢，很可能这两个人当时被称为使徒的。所以有个说法，前几课我们讲过了哈，说到底都是谁是使徒哈。那么其中就提到这个经文，有人说使徒只有12个，加上保罗还巴拿巴啊。OK， 那么这个说法显然是有问题，因为很多人被称为使徒。那这里。你可以说很可能这两个人就被称为使徒。你看英文怎么说， They are outstanding among the apostles。 他俩如果不是使徒的话，他不会这么说，他可能说可以说 They are outstanding among all the brothers or something， right？ 他不一定要说 among the apostles， 所以呢，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是 apostle， OK， 被称为使徒的人。所以呢，你看保罗这个保罗这个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他讲到说神所赐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在教会，对不对？倘若是使徒只有那这个有人认为的是那14个人，那后来就没有使徒的话，那么保罗就不会讲这种话。保罗很可能说，哦，使徒已经没有了，这个恩赐已经过去了，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使徒了，圣灵所赐的恩赐只有最大的是先知，他没这么说，他说最大的是使徒，然后是先知，然后做教师的。 OK， 所以使徒是圣灵所赐的恩赐之一，就像 prophet 这个先知一样，所以有人是做使徒的。所以这种说法说这个使徒行传之后啊，早期这个使徒之后就再没有使徒，这个说法是我认为是完全不符合圣经。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发现我们所听过的教导很多都是错误，很多都是断章取义。
OK， 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有很多说法是有问题。
比如这个说的使徒
啊，
至少让你怀疑说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啊，至少有这个可能性说他俩就是使徒。OK， 不然他还可以换个说法，他不见得说他们是在使徒当中是有名望，他可以说他在信徒当中，或者在教会当中，或者在某某地方。他为什么说在使徒当中呢？是很可能，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大，就是他们俩当时被称为使徒。OK， 这是我的理解啊。好，第八节，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第九节，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那这是都是他所认识的人，他都在保罗，都在这罗马教会。第十节，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底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啊，就是很多人哈。你看第十节用英文讲 ，Greet Apelles, tested and approved in Christ. Greet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household of Aristobulus. 啊，你看当时的人的这个名字哈，都是都往往后面都有个 S， 看到没有 ？Ampliatus, Apelles, Aristobulus， 啊，都有个 S， 对不对？很有意思哈，这是当时的这个人家的语言的这个习惯了哈。好，第十一节，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这又是保罗一个亲戚哈，问拿其素家在主里的人安。啊，保罗实在是认识很多那里的人哈。十二节，又问在主里劳苦的土非拿氏和土富沙氏安。那这就是中文的说法了哈，中文当时把这个富人都称为什么什么氏啊。你看英文怎么说哈，英文说Greet Trophina and Trophosa 啊， Trophina and Trophosa, those women who worked hard in the Lord. 中文呢翻成啊这个土非拿氏，其实不应该有个氏，就是土非拿就完了，人家这个名字就叫土非拿，他写了个加了个氏，就表示他是个女士的意思哈。这是中文原来的这个说法哈。好，问可亲爱的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英文说 Greet my dear friend Persis, another woman who has worked very hard in the Lord. 十三节，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啊。英文 Greet Rufus, chosen in the Lord, and his mother who has been a mother to me also. 意思说他母亲对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啊。十四节，又问雅逊奇土弗内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啊，你听了这个中文的名字啊，你一头雾水啊，哇，这怎么有人起这种名字啊，这是音译了，没有办法啊。如果你看英文呢就比较容易写啊。英文说哈，十四节 Greet Asyncritus, Phlegon, Hermas, Petrobus, Hermas, and the brothers with them. 这都是中文翻的这个都是音译了，就没有什么意思，就是音译而已哈。好，十五节，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林阿巴林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的安。好，十六节就有点问题啊，你看英文怎么说呢 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 All the churches of Christ send greetings.
十六节呢，对中国人来说呢就比较费解了哈。你如果读中文，他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哇，你说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亲嘴问安？问安一定要亲嘴吗？然后说彼此勿要圣洁啊，意思说这个圣徒之间要问安，要互相亲吻，然后还要圣洁。哎呦，这个很难做到哦，对不对？其实没有那么什么，你看英文就知道哈。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 就是彼此问安 ，holy kiss 就是圣洁的吻。OK， 不是说彼此勿要圣洁的意思，说你们亲吻用这个圣洁的吻彼此问安。那你说这个问安为什么要圣洁的吻呢？哎，这个就是文化的不同。中国人不会用这种彼此亲吻来问安，我们都是握握手，对不对？现在到了西方的这个人呢，学会像西方人的互相拥抱，老朋友、好朋友在一起互相拥抱啊，没有亲吻的哈。但是很多民族的这个问安的方式就是亲吻，互相亲吻。那么这个英文说的 with a holy kiss， 就是说用圣洁的吻彼此啊问安，那个是当时的人呢就是习惯，就好像我们握手一样。所以这里的亲吻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哈，啊，中国人显然不会用亲吻来问安，我们就是握个手而已。我们现在跟西方学的有时候拥抱一下啊，其实一个道理，无论你是握手是亲吻呢，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拥抱，都一个道理，就是说互相问安的意思啊。好，十七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啊！你看，这里又来了。保罗这个很多书信都是讲到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啊，一个异端的问题，因为当时呢，异端就进入教会了。你看啊，这个魔鬼就是这么可恶啊！凡是神工作的地方，魔鬼都会在捣乱。OK， 只要有麦子地方，就会有败子。耶稣早就预言了，所以你看教会还没有几年，哎，马上就有这个假师傅啊，假先知进来了啊。保罗说，那些敌见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啊，所以要小心这个假先知。十八节，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存于众人，所以我以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看哈，保罗提到说，在他们当中那些假教师，他们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说他们不是服侍主，而是服侍自己的肚腹。所以就是意思说，他们在你们当中不是为了服侍主，他们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得钱财啊。他们会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请问当时教会有这样的人，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今天啊，放眼望去，这样的人遍地都是。我告诉你，你要不知道他是谁，我告诉你是谁哈、啊，这种人太多太多。哎，你打开电视，你打开这个网络，我的妈呀，这种人，而且这种人都往往都很 popular， 很多人会信奉他们，跟随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真道，明白真道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不明白真道，你上当受骗是一定的事，不是偶然的事情，是一定的事情，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看这个马丁路德改教哈，你就知道，当年罗马教会为什么不允许老百姓看圣经，因为他想愚弄你。你如果看圣经，你明白真道的话，你就不听他，对不对？因为他们很多教导是错的，比如说卖赎罪券，啊，像这个什么神父忏悔，不许这个神父结婚，这些都不是上帝的教导，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可是如果你老百姓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教导是不对的。难道我花钱就可以买我的救恩吗？你如果看《使徒行传》，你发现有个人叫 Simon， 行邪术的 Simon， 彼得有一次去这个在那里传福音，然后行神迹。这个 Simon 看了之后就给彼得钱，说，嘿，
你也把这个行神迹的能力给我。彼得怎么说？他说，愿你和你的钱一起见鬼吧，对不对？所以他以为他用钱能够买上帝的恩典。那这个天主教告诉老百姓说，只要你花钱就可以买救恩，这不是跟这个使徒行传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一样吗？那如果老百姓读了圣经，怎么会上这种当呢？可是如果你不读，你就不知道啊，你就能上当啊，对不对？这个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这个要这个行善呢，积德嘛，对不对？佛教也这么说的，这个伊斯兰教也这么说的，天主教也这么说呀，积德行善嘛。哎，可是这不是真理。所以这个学习神的话，明白真道是多么重要，对不对？保罗讲的说，那些犹太人这个很虔诚，可是呢却他们追求上帝，却没有按照真知识。保罗说没有按照真知识，说就是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道理去追求上帝，他们以为靠自己的善行能够取悦上帝。可是上帝救人道理根本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所以不明白上帝的道理一定会上当受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道理学清楚搞明白啊！所以读圣经多么重要。好，二十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尤巴德问你们哈，我们看看英文哈，这个中文我看这个名字我就头大哈。二十节说 ，The God of peace will soon crush Satan under your feet.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be with you. 二十一节 ，Timothy, my fellow worker. 啊 ，Timothy， 显然这个时候提摩太与保罗在一起哈，说提摩太也向你们问安。提摩太是谁呢？我们有机会如果学这个提摩太书，会大家讲，提摩太是保罗最中意的徒弟。保罗有好几个徒弟哈，其中一个叫提摩太，一个叫做 Titus， 叫提多。啊，圣经有一本书叫提多书，对不对？那么保罗称提摩太为他的儿子啊，就是他和提摩太的关系非常好。那么保罗过世之后呢，那当时的这个教会呢的这个牧者就是提摩太啊，所以提摩太是保罗是非常器重的一个年轻人哈。提摩太是个外邦人，他爸爸是个希腊人，他妈妈是个犹太人啊，他是在这个第二次宣教的这个旅程中收了这么个徒弟啊。好，二十一节 ，Timothy, my fellow worker, send his greetings to you. So do Lucius, Jason and Sosipater, 索西巴德叫做 Sosipater 啊。这里有个人叫做 Jason， 大家知道 Jason 是谁吗？保罗有一次宣教的时候呢，在这个什么地方我忘了，我查查哈，这个地方可能是帖撒罗尼迦吧，就是说这个当地的教会接待保罗，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叫做 Jason， 那保罗当时就住在 Jason 家里，那所以这帮人呢就造反，就把保罗呢想把保罗抓起来，就保罗呢就他们就把保罗给藏起来了，然后呢就把 Jason 这个人给抓起来，绑在柱上揍了一顿，这个人就叫 Jason 啊。看来呢 ，Jason 这个弟兄呢，一直又跟保罗同工。你看这里写信的时候呢 ，Jason 就在啊，提摩太啊，还有这个 Lucius、Jason 啊、Sosipater 都与保罗同在。那么这里我们所知道的，以前这个使徒行传提过的人，就叫 Jason 啊。好，二十二节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问你们安。那么英文说 I Tertius 叫做德丢 Tertius who wrote down this letter greet you in the Lord。 所以保罗这封信呢不是保罗亲笔写的，是保罗口述，有一个人叫做德丢 Tertius 他给记录下来啊。好，二十三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 Gaius 啊 whose hospitality I and the whole churchare here in joy sends you his greetings。 对，这个人叫做 Gaius 也是跟保罗在一起，说这个人呢 接待保罗和教会，整个教会好像都在他家里聚会一样哈。这个 Gaius 也问他们安哈。然后城里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阔土问你们安啊，英文叫做 Erastus who is the city's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and our brother Quartus send you their greetings 啊，这里呢说一个人呢叫做 Erastus， 说他是干什么呢？他是个 city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他是在城内管银库的，所以他是个当地的一个官员，显然这个人信了主了。那么他呢也问大家安啊。二十五节，愿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啊，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好，那天我给大家一个作业说啊，这里有个词叫讲到奥秘啊，二十六节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照着永生神的命啊，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那我问大家，这个奥秘是什么？是指什么？保罗是说的奥秘是指什么呢？我让大家去搜索一下奥秘这个词哈。那么这个少芬姊妹呢就找到了，非常好哈。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哈，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哈三章六节说什么呢？啊，好，我们这样看，从这个第二节看哈，第三章第二节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并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那么我给大家作业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奥秘就是基督，这个说法也不错。Okay， 但是呢具体来说，你看保罗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与以色列人同得后嗣，同盟应许，所以这就是保罗心目中的奥秘啊。当然你说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也对哈，也不错啊。但是呢具体的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与犹太人同得后嗣，那这就应验了我们一开始讲到说介绍这个罗马书，罗马书所写这个写作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个要解决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在这封信的结束又提到这个主题，就是说二十六节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那显然在这里保罗没有解释这个奥秘，可能保罗这个 assume 他们就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他提到说这个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啊。哎，你看其实他已经有提到一点点啊，你看他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是干什么呢？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看到没有？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啊。所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同得荣耀。所以呢保罗意思说，你们在一起呢都是上帝的选民，不要在一起争吵啊，什么这个遵行这个遵行那个，吃这个不吃那个，这个节气那个节气，他说这些都不重要。 OK， 重要的是因信称义啊，在主里面的喜乐平安和公义啊，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 讲到这里呢，这个罗马书就完了啊。大家可以回来这个再复习复习啊。那天昨天我一高兴啊，一口气读到这个第十一章啊，又读了一遍啊。你再回来读一遍的时候，你又有会有新的看见啊。上帝的话啊，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泉源一样啊，总有泉水冒出来，只要你愿意去，你都有水喝啊。就是上帝的话就这么奇妙。好，这本书就结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哈。这个下一次以后再教什么书我还不知道，让这个同工们决定，然后我们再一起学习好吗？就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